近年来，在快速的社会变迁和大规模城镇化的影响下，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贵州省的许多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正在受到日益严峻的威胁，面临消失的危险。200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开发计划署的帮助以及世界银行专项贷款的持续下，一个为保护传承自然与文化遗产、促进地区脱贫致富的项目在贵州逐步展开。这项总额为6000万美元的项目，不但促进了当地老百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自信感，更成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催化剂。请听程浩的报道。
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居住着苗族、侗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他们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历史，动听的音乐、优美的舞蹈、美丽的服饰，其银器制作、蜡染、织绣等精湛的传统手工艺更是世代相传，极为宝贵。近年来，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村寨进城打工，当地独特的民族文化遗产因而面临失传消失的风险。目前在联合国贷款的帮助下，一个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已在贵州省开展了5年多，覆盖安顺、黔东南、黔西南三个市州的16个市县，主要内容包括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自然遗产和景点保护与开发、旅游门户城镇设施能力建设和项目实施支持等。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南部的从江县，便是受到联合国项目保护的地区之一。在距离县城不远的茂密山林中，居住着一个古老的苗族部落卞沙苗族。卞沙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带枪的部落，据说卞沙所有的男人包括男孩子都有枪，不过现在只是用于为游客表演。贾元亮是卞沙村的村支书，他告诉记者，在世界银行的贷款支持下，村里新修的石板步道与古朴的村寨木楼显得十分融洽。项目还修建了供排水排污系统、垃圾箱、旅游公厕和游客中心，修缮了20多幢居民木楼。
基础设施建好了嘛，游客就不断的增多。以前就是说，一出门口，满两只脚都是泥土，现在干净了。啊，这个没有这个基础建设，没有旅游，没有客人过来，我们这个传统可能很难保存下去。因为为了有这些资源过来，我们才能保留我们的东西下去。
环境的改善、旅游的开发，给古老的卞沙村寨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游人。村民在农闲时参加旅游演出，表演卞沙独特的歌舞、婚礼、镰刀剃头、鸣枪仪式等。一场能挣至少10元钱，这既增加了额外收入，也激发了村民们保护传承自己文化传统的积极性。贵州的侗族人常说，饭养身，歌养心。侗族大歌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形式，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江县的小黄侗寨便是侗族大歌的故乡。43岁的吴荣德是寨里大歌队的队长。
侗族人他就是个侗歌，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什么都生活都离不开歌，所以呢一般就是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歌，因为有教孩子们做人呐、就是谈情说爱呀、各种各样的歌。因为我们这个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他只能用这个侗族大哥来传承我们这个历史，所以呢，我们小黄人就很喜欢唱歌。
在世行贷款支持下，小黄侗寨整修了旅游步道、停车场、旅游公厕、排污系统等等，满足世界各国游客不断增加的需要。很多村民的木楼也得以修缮，不少还开办了农家乐。32岁的贾善峰开了一个名叫歌王之家的农家乐旅馆，他来自一个侗族大哥之家，父母都是侗族大哥的领唱，父亲贾元金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从江文化绘图记录员，姐姐贾美兰是黔东南州侗族大哥文化传承人。全家多次参加各种侗族大哥表演和才艺比赛，屋子里摆满了各种奖杯奖状。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侗歌文化呢，一定要大大的这个传承下去，因为它是我们的文化的精髓，是我们老祖先一代代一辈辈祖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呢一定要珍藏，一定要保护好、传承好。那我们通过发展旅游业啊，也直接给予我们这个村民很多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收益。游客呢来到这里，他不仅要听到我们这个优美动听的侗族大哥，同时我们这个游客啊，他到这里来体验我们的很多这个农家饭菜，要体验我们这个住宿，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呢要给客人提供我们这个民族特色的这个服务。我们通过提供文化服务，通过提供吃的住的，可以带来很多我们这个经济的效益，也带动我们村民的这个经济的发展。
丹寨县南鳌乡石桥村以苗族古法造纸技艺闻名于世，最早可以回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朝，并已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地生产的纸张用山上野生的构树皮做原料，用水是深山溶洞里流出的未遭污染的纯净水，而造纸作坊就建在天然的岩洞之中。联合国保护项目在这里整修了石板步道、集水管、排水沟，开展污水和垃圾处理，并进行民居维修、河道和村寨环境治理、古寨门和造纸作坊遗址保护、造纸示范户房屋修缮等工作。1966年出生的王信武是石桥造纸工艺第19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从1981年开始造纸，按照源自宋朝的造纸技术造出来的修复纸如同蚕丝一样绵软，据说可以保存1500年，因此被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订购用于古籍修复。他生产的白皮纸也广受美院教授和书法家的青睐，远销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王信武还带领当地68家造纸户成立了古法造纸专业合作社，统一接受订单，统一质量和对外销售。谈及未来的规划，王信武说希望用自己的技术带动全村造纸。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今后有到一定有机遇以后吧，或者是到时候国家能够有点补助啊，在职内后我会把它做出来，超过日本的。
在石桥村外，联合国项目还专门新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廊，来展示刺绣、银饰、蜡染等多种民族工艺。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过去就通过服装上的刺绣来记录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苗族女性曾经人人都会刺绣，母传女绣，传承至今。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城打工，不再穿着民族服装，也不愿意再学习刺绣。因此，联合国项目便邀请非遗传承人到展示中心来表演刺绣和其他传统技艺，使游客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和欣赏民族文化之美，同时在周边村寨里教妇女们学习刺绣。黄平县旧洲镇是另一个得到世界银行贷款支持的传统文化区。位于五羊河畔的这个小镇历史悠久，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时候是水陆交通的交汇点，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古代徽商来到这里经商，形成了独有的文化和白墙黑瓦的建筑风格。古镇文物古迹众多，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众多古建筑群破旧不堪，损毁严重。据旧洲镇镇长吴涛介绍， 2011年，在联合国保护项目的资助下，旧州镇开始对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进行修缮，并开展环境整治，建立垃圾处理系统，加强古建筑保护宣传和旅游培训等重点行动。
那么在整治保护过程中呢，我们是严格按照这个国家文物的相关的修缮标准，对我们的整个古建筑、古民居、古商铺、古寺庙、古庙宇呢进行保护修缮性维修，完全按照我们修旧如旧和修新如旧的原则，原汁原味地展现了明清时期旧州古镇西大街的这种商业文化。
38岁的唐章华在旧州镇经营着一家高粱酒庄，他期待着不久后迁入新修好的新商铺。他告诉记者，自己有信心，随着游客的增加，生意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我们从出生都在大街上，在我们小的时候，这条大街都是讲有很多古建筑也是蛮漂亮的。现在搞好了，现在对我们的生活环境啊，在很多设施上都给我们又进行了提高，所以说现在生活质量达到了很大的提高。跟我们这个西大街修缮好过后，旅游的人多了，来参观的人多了，那么我们都比较好做，生意都好得多。
世界银行表示，贵州保护项目的一大亮点便是通过社区动员、村民选举，产生村寨项目实施小组及监督小组，成立旅游、民族文化保护等协会，使村民参与到项目选择、设计、实施和监督的全过程。在村寨修建的小型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等固定资产归村集体所有，修缮维护的房屋则归村民所有，使老百姓直接受益。这样做提高了村民参与的积极主动性，提升了村民自主管理的能力，也增加了项目的透明度。雷山县甘荣村有40户农民，成为第一批民居修缮项目的受益者。但世界银行的修缮款到底应该如何分配呢？李胜生村长介绍说，这全部由村民自己决定。
我们就通过开这个村民大会宣传，现在首先是老百姓呢，他写出一个这个申请，我们是通过这个协调小组，大家评一下，召开这个村民代表会，村民代表会进行这个评议以后，我们公示五天没有异议，我们就向事业项目办申报，得到审批以后，那么我们就实施。
贵州省旅游局负责贵州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的实施。项目办主任李光介绍说，项目实施主要集中在贫困县，世行资金对贫困县来说是雪中送炭，并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决动作用。
那么6000万美元分到18个点上呢，对每个县的资金而言并不算多，但从一开始结合起来争取到国内资金配套的项目上更加合理，那么更快地完成啊项目的实施建设内容，实施项目促进了当地老百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自信感，并成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催化剂。
陈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